念以前的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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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一二三六页。好，也即将靠近尾巴了，后头是有点有些部分是稍微复杂一点，不过我想，我们尽力的，能把它至少有个说明，帮助我们对一些波折的一些知见啊，我们更加的稳定。在还没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就这个学习的这种情况啊稍微谈一下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大概提过啊，波折的东西啊，如果要谈，有时候我们觉得为是比较复杂，但其实波折其实反而更不容易懂，或者解释秘境也不用讲了啊。可是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很容易就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那不过你看啊，我们从现在所谈的，包括我们之前这样谈下来，其实有很多微细处啊，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这个微细处不清楚，其实就关系到你的见清不清净的问题，其实它就具有这种意涵在。我们一直在谈啊，这个是从之前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说，当一个观念不清楚啊，就影响着我们修道的力道，因为你不大能清楚它到底是真还是假，你有疑，所以其实整个修行应该一开始，因为我们从现世间人来讲，要做一件事情的投资啊，一定是百般的评估嘛，那尤其这个投资要是很大很大的话，那我们可能是评估更久更久，而且是收集很多的资料，确定它会赚，至少不赔，胜算多少，那算完了以后我们才愿意投资。所以那如果以我们修行来讲，这个观念，一个观念的错误，它可能会误你一辈子啊。这个投资是比世间的事业是更大的投资啊，因为一个错误的投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舍下一切啊，甚至世间人认为非常好的荣华富贵我们不要了，名闻利养不要了，所以我们来修，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啊。那这个很大的赌注绝对不是光只是别人给我们几句的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或是眼前所看的修行的顺境、殊胜庄严，你这样就把你一生给他投资下去啊，厉害，嘿，有够胆量，适合当冒险家，啊，因为你根本老实讲，你对佛法了解多少？这也就是说我们后来有时候会修行在过程当中会产生障碍，为什么障碍？因为所谓障碍有的还不是表面的，是内在的疑惑，信心的疑惑的产生，信心的丧失，然后到最后必须重拾过去的事业。什么事业？世间事业，会得另外从世间法上得到内心的安慰。这说久而久之就把原初的修行跟后来的那种世间法就搅在一块了，有时候不自觉。怎么样时候才自觉？ 当爱别离厌憎恨五蕴之圣苦跑出来的时候，求不得苦的时候，你才知道说、那怎么都没感应。因为你的念，你的身心不清净嘛。那这个里面的源头都出在哪里？出在一开始就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又你要讲说你要怪都可以怪了，但也只能怪你自己福报不够，再怪你的用功不彻底。所以因此你可能没办法碰到很好的佛法的引导，那你也当初也存着一片好心想要修行解脱，但却又不把道理看得很清楚。这有时候不能怪你，因为你初学，好吧，刚开始被骗进来也就算了吧，那骗了几十年还继续骗下去，那就不能怪别人了、所以以前我们国中高中老师就被骗第一次是对方的错，被骗第二次是你自己的错，你连第一次都没学到经验还被骗第二次，第二次就属于你自己的错了。那所以说在这种修行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务实的，就是我一定要把我这一条路看得很清楚，那一旦看清楚，我这样投入啊，我就不会后悔，而且、就算碰到障碍，我也是什么啊，义无反顾，会有一种义无反顾的修行。就在修行当中，因为最近刚好有一个地方啊，在他因为他们有修慈悲三昧水禅，那我跟他们上课刚好告一段落，好，那我现在就是。顺着他们的法会，我就开始讲慈悲三昧水禅。那这里面因此有再一次的去回顾这个悟达国师咨询禅师，就悟达国师这个例子。那悟达国师最后的问题，十辈子的高僧，到最后为什么会朝朔找不到他？因为他皇帝给他很优渥的封养嘛，对，称为国师嘛，所以这时候他起慢起贪，那就是因为这样的贪，朝朔有机会找到他，等他十辈子，所以现出人面疮。好，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一条你可以在一个佛法里面，当然我们相信那个悟达国师有他的智慧，但假如这个智慧不是很彻底的话，他终会在世间法上生爱所。那还好他还有其他善法，他曾经护持供养的那个尊者，所以那个尊者也为他留下度他的后来的一个因缘，因为那个尊者曾经现出病相，那每个人都排斥他，唯有悟达国师那时候照顾他，那也因此为未来他的除他的人命疮的这个因缘留下的未来的那个得度机会啊。但我们要谈的就是十辈子的修行。好，我不是要否定悟达国师，我是讲的是一个修行现实。你可以一切精进，但要不是真的很清楚，那修行不是一下子。但如果不清楚的话，顺境一来，你就很容易掉进去；逆境一来，你马上就产生排斥自己，你不容易真的安住下，不容易安住下。那你看呢？十辈子的因缘都会现出，而且是从西汉到唐，随时就等着你，随时就等着你，业报哪时候现前。那所以说在修行上，他会面临到说，你的路一旦岔开来，宿世业报要现前阻碍你的修行的机会其实太多。悟达国师是何等人，五岁就会做诗的人啊，我们只会尿裤子的诗，他那个诗是不一样的哈。五辈子疯狂还在尿裤子的，我五岁的时候就尿了，他五岁在作诗的人啊。 我几岁就听大经典，然后很早就出家，这种根性都很厉害。但只要你一乍开，随时业报都可能现前。西汉道唐那没短短的，术士的业报那可多了。所以修行这条路能保平安，那、我告诉你很难。他也不会起稍微起个贪，像悟达国师的贪，我们到处都是啊，对吧？我们一天二六十钟，那这种贪算小贪哦，我们连泡面都贪了，还贪那个，对不对？是的。哎呀，那因为哦，我们冤亲债主也懒得找你了，反正你也跑不掉，算了。那个是朝作恨很恨的、等到那等十辈子的，像我们啊，哎呀，大概。他就是这么一个贪就起陷阱。那从这里要看，我谈的就是一个修行的现实。其实这一条路里面，你必须要面对未来修行的障碍，还有面对你过去所修的、所感应的这些障碍，它都会现前。所以力道要我们看清楚，一岔开，因报就现前，是不是？那马上就把你带走。那不过悟达国师毕竟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所以他在这么一个过失当中，也因此建立了那一个慈悲三昧水忏的法轨，仪轨给后人，就是一二一年变三一年，他能转，但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溺失掉了，就是走掉了啊。那这就是说，假如这个法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有禅定，真实受用色界禅定的人呢、其实如果这个一直感受色界功德的人，其实对世间的爱着会相对少，不必然全然，因为毕竟烦恼未断。但因为你受用更殊胜的饮食，当然粗肉的饮食你不会要。我的意思就是说，天人都不大爱欲界的，何况我们还在，就是天人都不爱欲界的，何况解脱者。如果你尚能以欲界里面翻起执着，可见你的等次其实很低啊。你的等次这样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的修行障碍还后面等着很多的。如果一个禅师当下他能在禅法上受用，其实皇帝给他的东西，我所谓的镇定啊，因为外道也会有禅定，也会有贪着，甚至有神通的后来依然掉入到轮回的，造很多业，这都有。但我说一个正受用法喜的人，其实一世间欲应该会很淡的。所以为什么世间修道人，不是佛教的修道人，有时候对世间名闻利养早就抛开了，到深山里面修道，这都是早就有人，这也就是说他还在三界里面。那如果观念不清楚，他其实在观念不清楚中间，也就是说你对法对修行的定位一开始就定的不是很彻底，你随于你生活所接触的动摇你的道业的机会太多了。也就是说你本身的认知从来还没超越这个范围对你的影响。换句话说，假如你的修行的价值依然是以世间的价值来论定你的修行价值，其实你必然受世间的影响。换句话说，你的心依然在世间里面牵绊着，业力当然由这里还会到你身上来。这就是因为你看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你看得清楚，业力都未必能消除，何况你不看清楚还在招感它，当然这条修行路毕竟是障碍重重。看得清楚是不是业现前都还要受报，何况你看不清楚还在以世间染污之心行所谓的修行的这种虚假外表，你的烦恼会不断之来。所以我们了解佛法纯不是为了好像得了这个佛法本身，我们有时候搞佛法谈的圣身法义，讲实在的就是把世间看得更真实，叫圣身啊。所以它的确是，它是一个实际的实用的智慧，而不是一种理论的知识。而这个实用的智慧，就是在你现前告诉你能不能真的把它看清楚啊。因为如果你看不清楚，你就放不下。那这个知见啊，务必要 你应该在你要投入修行之前应该要有起码，那如果你大约有一个知道有个概念，然后入了佛门，你应该也继续建立这个清净的见，因为它是你的修行根本啊。我觉得话，你看你对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修行有所保留，因为我们说实在这个此生彼生啊，当你对修行有所保留，对世间有多几分挂碍，它其实就告诉我你对佛法的信心还不足，这不用讲很多理由，就是这样嘛，对不对？500块跟1000块你挑哪一个？谁不会挑？那你为什么挑？因为我很清楚它的价值。为什么世间法跟佛法你为什么挑世间法？因为世间法我觉得还是好用一点，那不是这样吗？为什么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你不能全力以赴？因为你还被世间法挂碍。那为什么被他挂碍？因为觉得他有用吗？就牵扯到你的精进，牵扯到你的投入，牵扯到你的修行的力道成不成就，完全都跟他有关。是，所以这比其实道理是很明显的道理，很明显的道理。那所以说，当我们一直就是说，我们修行在这条路，心未安定，其实未安定，以我们现在讲，心未安定其实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但在未安定当中却有不同，有的人未安定，但有一份精进求安定的那种求法心，还有些人未安定，但却不想要处理这个未安定，反而去在乎这个未安定，顺这个未安定随境流转，不一样。那我们心都未安定，但我们在未安定当中有一份想寻求一个不是眼前随顺世间的那种假安定，而想要一了百了的彻底的安定，要安这个心，那这个心就开始努力去修学，这个心就开始好像有懂一些，好像你安住一些，对佛法一分一分肯定，但未得就近的安住。为什么你还没证果？但你会进步，你不会停，你会继续下去。那这个时候你的心你的修行就不会被其他的世间的东西轻易给左右掉，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讲在讲讲在讲，在我的周边里面，我讲在讲，我觉得哈、有时候也要等待一点，能体会体会，不能体会怎么讲也不容易去体会，那非得去绕绕得很久，然后再回头。有的人福报大，及早醒来。好，像昨天有个学生，其实已经耽搁他很久了，因为他有一个病，那痛起来哈、他说他不怕死，他也是很用功的学生，他不怕死，但那个痛很难让他正念。那就问我说应该怎么面对，我就跟他谈很多。好。那这里面其实有修行的限制，因为我们临终的痛，临终的恐惧不是肉身而已，心理的痛恐惧那就远远胜过他的。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我那你应该很感恩这次的痛，因为他让你知道你的功夫还不到家，是及早让你知道。当然如何治，如何养成正念，这里面还有方法啊，还有方法。因为我们讲说，我们对身心的爱着，就像阿含经讲啊，当你执这个境为真，这个境的变化就会牵动你心随转。假如你对这个境看得淡，这个境的生灭对你来讲不容易牵动你的心，所以越在乎世间，越为世间所影响，是不是？所以我同样的道理说，假如我们不要讲解脱，假如你有禅定，你的能力到最后很熟，在你还现在健康的时候，你已经练到几个念头就能入定的人，入定没有这么痛啊，是不是？你快速入于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痛暂时就停了。所以过去的圣者也是啊，有时候身体不行，他就入定了，那入定享受而已。然后呢再出来，因为身体苦，身体痛，好。那所以说知道这个就 务必在现前有机会的时候应该求清净。我们禅定它有很多意义，它可以它自己本身能生功德，而且能助长其他功德，而且能远离一些烦恼，所以禅定未必能彻底断烦恼，因为断烦恼必须从慧上来的。但至少它在修行的资粮上它是一个重要一份。你如果能知道生死苦，那就趁你还来得及赶快养成那种你在临终的时候能有，因为有种种佛法功德，你所成就的功德能遮挡你这些烦恼，不被他所影响，这应该提早成就。因为以我们现在善善的修，面对这种苦病苦真的很难提起正念。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都心里有数嘛，我们跟人家助念，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其实我们都自己啊，连我们助念的心都知道说，其实我也只能做我能做的了，我也不知道对他没多大影响啊。那我们不就尽点善，那也许对方福报大，他有因缘他可以安住，或者啊，连我们自己助念看来那么痛啊，我们自己就痛起来了，我们怎么去助念？因为你尚且能感受这种痛，其实你自己对世间的爱着心依然在吗？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助念的时候，我们都不是用愉悦的欢喜的恭敬的，我们都是哎呦好可怜要走了，阿弥陀阿弥陀，其实你都还蛮喜欢世间的，那告诉他你应该要往生，那我留在这里，那你为什么要去？因为你没办法，你只好去，那么去我不知道，那我只有加减念。所以我们念我助念的人其实也都是那样，都不是一种对法的恭敬啊，不是不恭敬啊，就是对法的全然信守。其实在助念的当下依然有很明显的生死的浩浩好恶之想，不是说世间事即将舍掉，你一定要好好去，这个世间不留恋，不要留恋，我们一起去。那种你自己对生死也能看得淡的那种助念就有用，否则你自己尚且爱着生死，你怎么往生？你那你自己都是念，所以就这时候助念也不过是因生助念。如果对方是真实的心因生出来，那种感受的那种修行的德，对方会觉得说，他如说行者，他是一个如说行的人，所以你会感受到他那种对你的助念的那种念的助的加持力。我说的话，光因生，大家都在忧愁当中助念，其实这个助念意有多大？是没有的。所以有时候假如你临终碰到一位真的念佛很坚定，信心不动摇，老实讲一个也就够了，一个也就够了啊。如果碰不到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啊，你就不要再等别人了，等很难等啊。所以务必自己先啊，物事敌之不来，正是无有以待之，我准备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务必把那个观念啊，因为有些东西笼笼统统好像懂，但真正的念头又不清楚的时候，它落入到现前进的抉择就发挥不了作用。它不过是个概念，但不是一个信念。概念是知识，信念是一个抉择，对不对？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来顺着之前啊，我们上次在一二三六页里面讲到二四六八，我们讲到第八行。第八行其实要讲的就是最主要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恢复也提起，就是回顾一下，就是到底如所有智跟尽所有智有没有冲突？当我们讲如所有智的时候，是观光，就观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实不可得。但实不可得的同时又能观一切境的存在，对不对？能观一切法的存在，这两个会不会冲突？就简单一句话，叫无分别智到底有没有分别啊？那你跟我一句话叫做无分别，哎呦这样我智啊，智就叫分别，那无分别的分别那是什么分别？是我们讲无分别智啊，那请问无分别智到底有没有分别？ 这问题就出在这里，是不是？你讲无分别当然如所有啦，那无分别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傻了？什么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干脆就把头砍了，那不是就无分别是？因为死人也无分别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在佛法里面产生很大的问题啊。这里面就牵扯到我要谈，因为昨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上课的时候，刚好这个文也走到这里，有类似的问题。他说，这个菩萨有几种闪动，有时候是有相闪动，有时候是无相闪动。无相闪动的时候的对无相法生断灭心，断灭心，好，就叫无相，依无相意。心散乱掉，心动摇，就是知道空，就是对这个空产生错误的认知，就无相散动。那讲有相的时候就有相散动，讲一的时候是一散动，讲意的时候是意散动，讲自信的时候自信散动，讲差别的时候差别散动。菩萨有众多的这样的一个散动，这都是因为不能如实知般若。他说般若能破除这些散动。好，他讲说，这为了要对治无相闪动，般若经讲说，实有菩萨，真有菩萨，那在破有相闪动的时候，又跟他讲，无不见菩萨，那一下有，一下没有，对不对？那有的人当他听到说，第一件要破无相闪动的时候啊。就讲实有菩萨，有人讲说这种说法有点怪怪的，哪有实有菩萨？其实这里面就牵扯，我就在强调说，看一部经典一定要前后观照，不要抓一句话，因为同样的波折，同样的智慧，在破无相跟破有相的时候是立场是一样的，真空妙有。所以当我在破无相的时候，我不会自己掉入有相闪动。我讲实有菩萨的时候，假如我执着实有菩萨是那种世间人所任有的实有菩萨，我会掉入有相的执着里面。但我明明有相，我要破有相闪动的时候，又头一讲说没有菩萨，不见菩萨，那我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一波子，我同时在你说他无相，你执着断灭的时候，我跟你讲实有菩萨；你执着有法的时候，我跟你讲不见菩萨。那这都是一波子的统一之见里面看出来。所以，当你抓到他一句话讲实有菩萨，你就望文生义说：“哎呀，唯是认为有什么有执着自信体，不是他在破有相的时候也跟你讲不见了。”你必须要把这道理融在一块。好，我们现在要谈为什么要这样举这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谈空的时候，有的人空到最后功德就没了，为什么？他站在单空这一边在谈，他不知道说由空而显的德。所以我就讲说，你如果从空的立场认为无有菩萨，那请问那有没有圣者跟凡夫之差别？假如我们空是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假如修到最后没有活，我们知道无众生无活，但其实我当讲无众生无活的时候，你不要又我讲的是要你不要落入那种颠倒执着的众生见跟如来见啊，你应该以空相应的众生见众生见如来，所以变成就是有凡夫跟圣人的差别，有染跟净的差别。那如果完全都没有，那何必修行呢？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空观会让很多道理都站立不起来。好，那我的意思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其实空假如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智什么都没看到，那这个这就是装呆的样子，就是愚痴相了。那愚痴相无分别智就什么都没有，都把它否定掉， 不是无分别智产生的智是更看得更清楚，这才叫无分别智，我说只要装呆证得无分别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不是早点死不是就算看不到了，那这样修行的意义完全就不见了。如果无见无众生之性，见无佛之性，然后因此就是无众生无佛，那为什么要修行？那现前众生染污跟圣者的清净就分不出来，自性虽无，因果深然啊，缘起是有。正因为有这样的差别，我们正得修行的时候，才能生广大无尽功德。不要一讲空，到最后性空性，到最后该有的功德也那不空如来的不空如来这样的东西，却不敢去承担。这时候很多修行会破坏掉，会比那个不相信空的啊，不知道空的还糟糕，不知道空的还做善事还有功德。那他知道空了以后，半吊子的那个空，结果否定了一切缘起作用，都不用了，戒也不修，定也不修，慧也不修，什么都不修，慈悲不修，什么都不修，一切法都停了。所以我们才一句话嘛，临只有如虚名，不知空如戒是虚，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这个道理要讲，我们讲无分别智，这里讲说无分别智到底有没有分别？无分别智是就那个颠倒处不再分别，而无分别智从后来衍生的，从根本所衍生的厚德，他怎么样？他如实如实的知道一切法如何生如何灭，但在见一切法生生灭灭的时候，却不离开他的根本智的立场，知实无生灭。正因为你不落入实有生灭，所以你才能清楚看出生灭。为什么？如果你有固定的看法，你一定会用你的辩计直性去安立一个法。辩计直性就是说，本来人家不过如是如是，辩计直性就是如是如是之外有他，跟人家加个味道，没他有他，有他没他，就把它安立自信。本来人家法如是如是而已，你就如是如是就好了。他不是，他如是如是之后啊，有他有他有他有他。生种种的妄想分别，就是出了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如是如是还他如是如是，正因为能还他如是如是，我们不会用我们的固执之见去强安利他，导致于依自己的愚痴遮障你的慧眼，而看不到法真相。所以厚德智从哪里来？从根本智，从无生灭里面后来难知道广知道一切生命。是，那如果你自己立场不清楚，像我们现在，我不是讲吗？现在网络动不动就说哇，吃这个好，吃那个好，那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你有机会把它挤在一块，它一定爆炸，因为一下说这样，一下说那样，无所适从啊。听到最后，而且就信他谁，每个都有道理，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你没有抉择之。你不断在吸收各种知识的时候，这种知识不但不成知识，反成为知识障，知识障碍。所以啊，现在人都认为我们应该要学这些，因为这样知识不懂电脑会成为现代白痴，我懂得电脑也成现代白痴。为什么？他不但又白痴又很辛苦，为什么？消化不了那么多的资料，人云亦云，人家传过来就帮人家传出去，障碍传来传去，就在电脑里面得到很多的障碍加持。我们就是这样啊，不是吗？信息多到不懂得去抉择，这些信息每一片段的知识，每一片段的信息都代表妄想，每一个片段的知识都代表一种挂碍，不是吗？所以现在人傻傻的，你就尽管去收集资料，你收到资料就把它撞那里。像我现在，我以前也会很分类，我的电脑里面呢，有分生活的，生活里面有分什么，这种世间现象的，就是那种很荒谬现象的，还有智慧观察的。智慧观察就是有些人啊，对某些东西的观察很特别，我都列到这样，歪啥也。我列了好几年都还没去打开过，我为什么要列？ 那那等等的话，到时候把烧着随身硬碟回向给我。我往生的时候，我的棺木就放着很多硬碟，因为再生也看不到，到极乐世界打开看，哇，奇怪在这里。我说到现在我还没打开过，为什么要说？所以现在来啊，有时候连开都没开，人家好意啊，啊有时候有兴趣开了，有时候我在勾勾勾勾删，连看都没看，勾勾勾勾勾删，就这样，因为没时间一直看这个，而且一团路团路这样，现在突然跑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的垃圾文件啊也很多。不过还好，因为不在我的通讯录里面呢，一概都送到往垃圾箱去。那有机会再去看一下垃圾箱，或者的话就让它消灭掉。那因为有的那种没有那个流出去了，不知道哪里最近一直来，我就想哪天我要把它换掉，就是换，但这个我就是停掉。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法的，我未来也不是电脑如来啊，我毕竟在乎那么多，对，那您想说如来坐着里面戴着耳机，那一种如来也怪怪的，是，哎，好，他千手千眼里面拿的是一个电脑键盘，这种也怪，哎。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没有抉择的这种分别啊，就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就这个佛法从于根本智跟后得智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妙用。假如我们不能以一切法的这种相对性去理解，我们将每一个法都执为真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不堪负荷。而且你会发觉，在众多零碎的知识里面，你得不到它的总则。就是我之前讲的很多算术题目，你就是不会算，你只会守住每一个题目。你应该会算，算完了以后会算的就把题目全部烧掉。为什么会算的走到哪里就会算了，那你保留那个题目干什么？所以到最后，如果你已经证果了，你的书就可以给别人了，因为反正你也看不到。再过来，你很多留下来 MP3 也不会去听，因为你已经死了，给还没死的听。不过你现在还不会的时候，你就加减听，那务必要寻求真懂，就是这个。好，我们看到，以此非因于他有情如是显现，这个就是直接讲说佛有什么，佛会现出佛像嘛？那个三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些是因为他的清净法所显现的。他会现啊，他讲以此非因以他有情如是显现啊。如果我们现故以此心意啊，故以此心意如是现，是由自身如是显现故啊。其实这一段里面啊，谈因为是前面有谈到说，佛能现三十二相啊，我们还是顺着前比较清楚啊，就是说，我们看二是第五行啊。所现尽所有尽啊，复有二类：一、未被无明习气所染之佛相好等；二、已被无明习气所染之不净情趣等。初则佛地务须灭除，是由佛无此因，故无此果。显现之理，如未断无明之有情，对现佛相好，佛相好，实无自相，现有自相，此非彼境。是由无明习气所生而现，是因彼心自由无明习气所染真上而现。就是说，我们看到佛，是佛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见到的佛是你心中的佛。所以随个人的清净状况所见的佛不大一样。所以，我之前也举那个。本身清净观经里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诸地菩萨所见影像不一样，跟他所证果有关，因为他自心清净，所以自心清净的呢，他就好像说那个维摩诘经也是啊，维摩诘经是从他方国土佛土来的嘛，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会不会受此世间的黑暗所影响？不会。 如果你光明，你这个人光明走到黑暗处啊，不受黑暗之影响，你只会把黑暗去掉。所以当你心清净，入五浊恶世不会被五浊所影响。所以地藏菩萨到地狱里面，会不会到地狱里面？地藏菩萨经常在地狱受苦，因为他要到地狱度众生。我告诉你，地藏菩萨到了地狱，对他来讲还是净土。那苦是谁？那个受苦的人，他不受影响。好，反过来，佛的相是不是如此？不是，佛以佛相为书所言，是清净的种种功德所现佛相。但你所见的佛，一定是应你的心量来的。那我们现在应什么心量？应看不见的量，就是佛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那有的人就看少分，有的人才看多分。好，那现在反过来，你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很显然是要见佛、哦、请问你已经准备好见佛没有？不是佛在这里客客观观的坐在那里让你见，我告诉你不是这样。除了佛有佛的因缘之外，你今天要见佛，你没那个因缘，见到佛也见不到。你就算希望净土在眼前，对你来讲是秽土。为什么？你内在的分别心让你就在处在净土依然是相隔的。所以为什么念佛要已经念出净土因缘来，知道吧？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傻傻的嘴巴那搞搞变很不好了。我讲实话了，我最近在上课，我也讲说，很多人啊，虽是好意啊，误人啊，把佛法讲得非常殊胜，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以便令众生啊失去防备之心啊，到现前的时候来不及了。我把佛法开得很方便，很方便，人家哎呀，那只要我信就能往生，结果到最后一信还不能往生，被谁骗？被那个乱讲的骗了。啊，你没病啊，没问题的，你不会死的，你那种病没问题的。结果我们碰上次就是一个也是这样，那个法师很不舒服，其实我不大讲，因为人家是好意的，不过这个就是这样嘛。有医生帮他看，就说哎呀，师父怎么那么怕痛，没什么问题嘛，小毛病也一直在喊痛，有两三个医生都这么说，结果后来去检查，三个癌症，谁痛？当然痛啊！三个癌症不然的话，你看他一个半个你就差不多了。结果你没看清楚，假如你当初及时诊断，恐怕不会蔓延。其实假如你及时诊断，你可能还有可以解决，但因为你都一直跟讲没什么，没什么，就这么没什么就完了，不是吗？好，学佛很殊胜啊，只要你这样一定可以往生啊，只要你一念就可以往生，你不要听那么多话，你就好好这样念，他就把很多该记住的资粮都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结果到最后圆缺不生，不生净土了。你跟我讲的那么简单，可是道理不是如此啊，他已经够殊胜了，可是殊胜到不像那你讲的那么随便，结果虽是好意，尚能往生因缘，不是吗？你要讲殊胜也必须要务实一点，不是你那个嘴巴讲讲的，人家是这么说，但真正内涵不是你讲的这样，结果你把人家正在用功的因缘就是不需要不需要，就那不就完了，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说念佛也是如此啊，你念佛必须要念出那种能见佛因缘，能往生净土的因缘，那个因缘资粮必须要在你现在有啊。那净土跟秽土的差别你要看得清楚啊。所以我不是跟大家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念佛的念到最后必须对世间有一种看得破放得下的心你要有，否则的话你要往生我认为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因为这中间只要临终有一个你可爱的净啊，挂爱的净，哎呀有这六条，你看菩提两个摘了，那个莲花就马上打过来，懂？为什么？这正要走的时候，有人只要一伸手，哎呀，你觉得他会不会障碍？魔会障碍你。那魔的障碍是从哪？一定顺你的缺弱点来的。那你的弱点必须要保护，尽量不要显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就经常讲，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因缘可以让你挂碍，你可以算出来，你几乎都还没办法放下。 你最可爱最亲爱的人，如果在你临终的时候你本来安排好，突然假设你本来要往生的，你要住院，突然有个电话说，哎，某个家人被发生车祸，干嘛了吗？你家己都要死了，在一起发生车祸呢？哎，干嘛了吗？说怎么搞？叫我电话再打电话来讲，不是啦，别人啦，哦，安尼啊，我来死。你想，阿弥陀佛伸手，啊，到底是你，到底你要不要来啊？等一下，我问一下，撞的严不严重？如来说，哦，这样啊，那我就等着在那里。你想，如来会等在那里吗？这个如来不是等不等，是你的心念已经动摇掉了。你想会不会？假如你临终的时候，你最亲爱的人都发生车祸，你会不会专心念佛？会不会？我看大概在座100%都不会。所以，我们下辈子还在听我讲课吧。反正也都没去呀、啊，没去就要继续听课喽。下次我们就下次讲广论，就不要讲列论喽。不管怎么样，就这样喽。所以这里面其实修行这一份因缘现实是很重要。我举的这都是很现实的例子，可是你看多少人能在这个，你要等到说因缘具足，多有障碍因缘都不现前，有可能，但这种不可靠的，不可靠，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有讲说，因为见佛的时候是对方，我看佛是这样，不是佛现这样，是你自己心所现啊，是由自身如是显现的。又未断无明者，见色身等尽实无自相，啊，现有自相，啊，这个现有自相没有就现这样，此亦诸佛尽所有智亦如是现啊，就是说，此则由于有无明染入自有心，如是现故，以佛实现啊。若不待他如是显现，佛诸佛自身亦不现起啊。其实这里面他的讲法就是说，从佛的自在里面，他不需要现这些身。那众生依不同的心量跟认知，他会源于佛身现他相应的量，啊，乃是会看到不清净相，看到种种相。这种种相，第一个从于众生自己的相应的因缘，再过佛的慈悲随顺度化你，所以。佛会示现，读你所能接受的量来读啊。佛不会现那个什么你感受不到的境界，所以这一定是讲感应道交。感应道交就是你的心如实，佛也，你看到，你注意，佛就像一面镜子，佛就像一面镜子，它如实称量的相应众生之分别。而现如是他现在能领纳的影像出去，但佛有没有这些相？佛其实没有这种染入心，但佛现这个相是应众生心，因为他能知道尽所有。尽所有意思就是说，众生这样的心念会生这样的相，这样的心念会起这样的分别跟认知，所以佛当观待你有众生这样的种种差别因缘，我趁其量现这些身，是这样。所以他能知因缘，那佛现这个身有没有受这个境的染入？没有，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法不可得。那法不可得的时候，他呢如实如实的，此人因以什么量，此人因以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为之说，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广观这个因缘，如实如实的称量啊。所以佛的无身是一个活的，能不受这个法的执着，且能观一切缘起差别的众生，这个人应该看佛的相是如何，因为他内心有这样的分别，这样的障碍，这样的善因，众多和合因缘，佛一分一毫不增不减，如实显现，现他能受的量，就像镜子，你来，该胖则胖，该瘦则瘦，该高则高，该低则低，多一分减一分，都如实显现。尽所有尽，尽，是，就这个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